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学习正确的去爱人和爱自己，认识圣经中的婚姻家庭观，服侍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追寻生命成长的喜悦。婚姻与家庭，罗嘉怡老师、李兰老师与你同行谈心。
弟兄姊妹平安，哎，嘉怡老师你好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进入呢婚姻与家庭的第十七课，单身者的角色与责任了。
李兰老师平安，弟兄姐妹平安。李兰老师，刚才听你怎样的介绍我们进入今天的课程的时候，你有一点点的叹息啊，不知道有什么感受啊？
那这个题目呢，嘉怡老师，你觉不觉得是让我们单身朋友觉得太沉重呢？单身者的角色与责任。那想起呢，有一些朋友，他们对单身朋友们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把重轭挂在单身朋友的脖子上。虽然他们都是好心人，但是呢，
对呀。好心人，你的意思就是好心人可能他们做的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退呀。
对呀，所以那你刚才李兰老师你怎样说呢？我也同意的。我相信在我们跟内地的朋友哈、听众朋友，可能在这个文化上、生活的这个社会上，我们真的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是如果讲到这个责任，好像对内地的弟兄姐妹啊、朋友，他们真的有一点点的责任的感觉。但是我们私下这样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我们没有什么的很重的一个责任的感觉，因为我们比较开放去看我们现在自己的婚姻，所以我跟你现在也生活得很开心、很快乐，
因为
也没有给这个责任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好像是压迫一样。
因为嘉怡老师的母亲没有逼婚嘛，
对对，
我的妈妈也没有逼我结婚，
对。
但是我们内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家人就不是这么看。
对呀、我们很多时候收到他们的来信，就是急着要结婚，不是因为他要很快的要结婚，就是他来自家庭父母给他的这些压力。所以我们说，在华人的文化里，家庭传统呢是真的给人一个很至高无上的一个感觉。做父母的有时候会将儿女个人的喜好，他们喜欢什么都放在家庭的利益下面，他们看儿女的结婚是他们可以尽孝尽责的表现。同时我们说，在一些父母的心里面也认为自己把儿女教养到看见他们顺利结婚生孩子这个地步，就完成了他们做父母的责任。所以儿女一天没有结婚，他们就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尽好自己的责任。更有一点点，就是在很多的亲友当中，一些邻里里面，他们就觉得自己没面子了、有一点点的遗憾的感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常常看见一些父母催逼儿女的婚事，就是这样的情况。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说一般的父母可能不懂怎么想，但是我们也看见一些教会里面的长辈，他们也是用这样的眼光去看看他们的信徒的情况。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见一些教会的牧长认为信徒结了婚才叫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地步，担心他们没有结婚的信徒啊，很容易就会落入不道德的关系里面。就是如果他没有结婚，他在性方面的这个试探很大。其实这个也是真实，
也是真实，特别弟兄
对，但是也不是这样，他们要结婚来解决这样的需要。所以我们常常说，结婚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点。还有呢，他们不但是关心啊，他们还要帮忙啊，所以他们帮的时候呢，就帮到底，所以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就费神劳心，寻找所有的单身的男女，主动的替那些信徒，特别是单身的，在教会里面做一些配对。
其实罗老师，我觉得，你觉得这样子做，其实你是怎么看待呢？
配对有些时候呢，我们说牧人可以做，但是不是每一个都要配对。有一些弟兄姐妹，你觉得他们的属灵生命的程度啊比较适合也平衡，他们也是相当的程度的时候，他们都渴望有婚姻，鼓励他们一起去寻求神，有机会的时候让他们可以在这个教会的团体里面有相交的时间，不要特意说，现在我给你做一个好像是相亲的怎样的安排，也是可以做的。但是这里我们刚才说是为每一个单身的男女都做一些配对，就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希望撮合他们成为夫妇，像这样的事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常常的看见。
是，那我就想为一些单身的朋友们，某一些单身朋友们就讲讲话。我觉得哦，其实拿父母做父母的来讲吧，我想做父母的呢，最终就是想孩子们
结婚
幸福，幸福啊。所以呢，其实幸福才是最后的目标，而不是呢，一定要结婚。那如果结婚可以达到幸福这个目标，当然是好了。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他领受是说他要单身专心的去服侍主，那他这个单身可以，他就觉得他可以达到这个幸福的目标，那我觉得这也是同样好。那如果是因为没有预备好，或者是只是为了让父母给父母有个交代，匆匆忙忙的就闯进这个婚姻，结了婚再讲，然后随随便便进入婚姻以后才发现有问题，然后呢就啊，那就得不偿失了。因为呢那不光是两个人的问题了，那简直是包括两个家族三代人了。好，那如果说不结婚，其实可能会让上一辈面子上好像不是太过意的去啊，因为这么大龄了，为什么你家孩子还不结婚？但是如果万一随随便便的去结婚，没预备好只是为了说要满足这个要结婚的这个标准，然后后来结了婚又离婚，那其实人家问起来，其实面子上也同样的过不去。所以如果说是尽孝，那单身的朋友呢，就其实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尽孝。你想想看，这个家用，光是家用也可以多给一点，说的实在一点，
没有另外一个家庭要负担
啊。因为你要有自己的家庭，你要花多少钱呢？就而且你这时间上也是了。如果你要照顾爸爸妈妈，有原生的家庭，你还是独身，你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时间的嘛。但是如果有了自己的家庭的话，你有很多时间要照顾自己家庭，除非大家一起住也是有一起住的另外一些情况。如果是说刚才呢做牧者情况，就很同意刚才罗老师讲的，就是有的呢，如果他愿意的话，那做牧者的去做媒人，主动帮人做配对，那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帮每一对，强迫的帮每一对去做的话呢，有一定危险。因为这样到后头，如果婚姻万一出现问题，到最后善后的工作和医治呢，又要找回那个牧长去担当。哇，这个就，哎呀，就很苦恼了。
对，其实我们说做牧者关心弟兄姐妹的婚姻上面的建立，也是他一个关心的表现。但是我们说，当你做一个牧者，你要关心弟兄姐妹，你觉得他们适合的时候，也要为他们先祷告。其实不单他们要寻求神的心意，做一个牧者他也要寻求神的心意，是不是神要他们两个结婚呢？所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李兰老师，听你刚才讲了这些呢，我看看你应该比刚才那个感受现在好多一点呢。
啊，感觉良好。
对，那我们现在就开开心心去谈谈单身朋友在家庭和教会的角色和责任吧。
那其实呢，说起单身朋友的角色和责任呢，跟上一课咱们讲的建构快乐的单身生活呢，其实是有关系的。那上回我们就讲过，建构快乐的单身生活呢，就要培育自己在智慧啊、身量啊、灵性、群性上全面的成长。那我们就只讲了头三项啊，特别是智慧上的、身量上啊、灵性上，那么群性上就讲了一丁点儿，没有详细的谈单身朋友的群体生活。这一回我们就要详细的多谈一点第四项，就是群体的生活。
对，谈到单身的人在群体中的角色跟责任，就要讲到单身的人在家庭和教会里的参与。 刚才李楠老师你提到来自父母的压力，我们的建议就是面对好意的父母亲友的催逼和提醒，单身的朋友先要了解他们都是出于善意的关心，就是你父母常常给你唠叨、给你要提出结婚的一个要求的时候，其实我们说背后要了解他们都是关心，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都是没有恶意，也不想伤害我们，只要我们不要太介意他们的批评干预，他们什么的提议也不愿用否定的态度来做回应，这样的问题其实不大。其实我以前，现在我父母我妈妈没有给我了，但是以前我年轻一点的时候呢，他还是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啊？但是如果慢慢的时间他关心以后，他见到我们有自己的决定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慢慢的也不会这样的唠叨了。
那当然了，因为你没有跟他说我不结婚，你是说其实我在等待吗？
对呀、
那他就
所以其实我们要在这个反应、这个回应父母啊、亲友的态度上面，我们不要用否定的态度，这个是很重要的。并且我们可以找机会跟他们表达自己的心意和想望，接着沟通，相信父母跟亲友也不会强迫我们。毕竟我们说婚姻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不是他们的。我们要学习不要太在意别人的干预、批评，甚至别人对自己的误解，因为太在意别人的话对我们其实有很大的伤害，我们也会渐渐用不友善的态度来回应他们，甚至对他们产生一些怨恨。我们要面对社会的目光、亲友的关心，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需要，如果真的没有到结婚的时机，就不要为别人而随意的结婚。
那跟家庭传统相对的呢，就是个人的主义啊。我们想大概做父母的最担心的就是呢，儿女单身会变得越来越个人主义，越来越自我中心。也有一些人呢，会认为所有单身不婚的人呢，其实是想逃避责任，为了别人，为了自己。那我们单身的朋友们对应之策是最好不要太个人主义，还是要看呢家庭的需要呢是一个整体，继续的为家庭做贡献，为原生的家庭呢去尽当尽的责任，该给父母的家用呢就要给，该做家务就做家务，该好好照顾父母就好好照顾父母，该分担责任就分担责任。一方面呢，我们呢有一些弟兄姊妹是还在开放啊、就是如果主给的话，合适的话是会接受婚姻家庭。那如果有的是我已经领受了独身的恩赐，要为主坚持不嫁不娶啊，那些就不嫁不娶那些不信主的人，那这样子如果可以好好的尽上在家里边的本分的话呢，是可以很好的做见证。那如果是父母看见我们对家庭做出的贡献啊，看见哎，这个孩子没有结婚，但是还是生活的挺好的，那也就不会说呢，对当下我们这种婚姻，这个单身的这种状态呢，有很大的反感和攻击。
有时候父母催儿女结婚，可能是因为父母儿女之间，他们很少有沟通的时间，也太少有共通的语言，没有深入的沟通和感情的交流，做父母的只能够用结婚来跟他们谈话，生孩子一类的事来表达父母对儿女的关心。其实他们只是希望儿女知道他们在乎儿女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做儿女的最好先肯定父母对自己的关心爱护，再学习和父母做真诚而深入的沟通。深入的沟通不是提供资料或者是报告事项，就是我们还没有帕托、没有交往的朋友，不是这样哈，是有一个感情的交流，用心的沟通可以操练的。平常可以和父母谈谈单身以外的话题，谈一些父母感兴趣的话题，也听听父母关心的事，问问他们的感受，向他们表示你在乎他们的感受，同时跟他们也说出你也希望他们关心你的感受。我想表达感受的时候坐下来慢慢的谈， 用心的聆听对方讲的，然后肯定和感谢父母对你的关心。另外一方面就是清楚说出你的立场和想法，也不是说你要以倔强的态度跟他们争竞，要用温柔坦诚的说出你的感受、恐惧和愿望，就是你为什么不结婚、现在还没有时候，结婚有很多你的自己的计划。当你真诚说出你现在还没有结婚的理由，我相信你的父母从你的表达里面，其实他已经看见你已经长大成熟，有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计划喜好，同时他们也会顾及家人的感受，你也知道他们的情况，你会用行动来表达你对家人的责任，让他们放心。
对，那么说到呢，单身朋友对家人尽孝，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路德记当中的路德。那路德她失去丈夫变成寡妇的时候呢，她就很被动的成为了单身人士。当时呢，拿俄米也劝她再嫁的，那路德呢就很坚定的对婆婆说，不要催她回老家，不跟随拿俄米。那么然后就说，拿俄米在哪里她也在哪里，拿俄米在哪里住她也在哪里，那拿俄米的国就是她的国，拿俄米的神就是她的神。那甚至说，除非死能够使拿俄米跟她相离，否则呢她就不会和拿俄米分开。哇，那么婆婆拿俄米听了就很感动了。那路德呢也在往后的生活当中呢见证她对婆婆的爱的那种承诺，对家庭的那份的责任委身啊，是何等的真实啊。最后呢神也怜悯这对单身的寡妇啊，因为路德她是投靠神的，她有这，所以才有这样的一种对家那种真正的爱啊。所以这里我们要强调的重点是，拿俄米受路德的感动，是因为他们呢彼此的相依相扶持，患难的见真情。当他们呢一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那一刻是没有想到后来会遇见波阿斯，但是神安排了嘛。当他们俩都真正为着对方的幸福去想，当他们俩还没有再有丈夫的时候，已经先为对方的终极的幸福去想的时候，又真正信靠神的带领的时候，神就将最好的生活赐给他们。那虽然可能我们单身的朋友的父母呢未必都是信主，但即使呢他们还没有信，如果我们按照圣经所教的去孝敬他们，那神总会改变他们的心，甚至呢感动他们成为神家里的人。
古代里面传宗接代被看为是做儿女的责任其中一个责任哈，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每一个家庭的经济条件和情况都不一样，也有一些做父母的能够理解儿女不生育，在经济上时间上的确是减轻了他们老人家的负担，因为他们养了孩子可能没时间也没有经济的能力，他们可能就把孩子放在自己爸爸妈妈的家让他们去照顾。有些单身的朋友在原生家庭里有兄弟姐妹已经结婚有了孩子，那么这些兄弟姐妹的孩子也可以满足老人家们家族中有人传宗接代的想望，就是家里弟兄姐妹有一个，他们已经有他们的孙子了，做父母的就可以放心。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身份和角色，我们可以不一定是某某的丈夫或妻子、某某的母亲或者父亲，我们还是可以好好担当做某某的好儿子、某某人的好女儿、某某人的好朋友、某某人的好亲友。
对，还有就是呢，做某某人的好弟兄、某某人的好姊妹、某某的属灵母亲、某某的属灵父亲了。那感谢主了，因为是基督耶稣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在路加福音的8章21节呢，就记录了耶稣对那些要来找他去见玛利亚和他肉身弟兄的人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在神的家，也就是永生神的教会里头呢，我们都是主里头的弟兄姊妹。那教会里边呢，有着因为各种原因被动变成单身，或者是主动的选择了单身。那被动的，比方说可能配偶离世了，或者是被配偶抛弃了， 主动可能是因着呢信仰的缘故，一直呢不想呢随随便便嫁个一个就是不信主的，或者是不想随随便便娶一个不信主的啊。这些单身的弟兄姊妹呢是教会的一部分嘛，固然是牧养的对象，但同时呢也是可以被圣灵充满去为主建立教会的一群呢、啊。
嗯，无论是结婚还是单身，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的首要身份和使命。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了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单身的朋友要记着神借着说话告诉我们的几个真理。第一方面，我们是被拣选的，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不是被人选择剩下或者定为是出局的一个人。事实上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我们成为他所爱的人。第二方面，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独特性和尊贵的地方在哪里。单身的朋友没有配偶，但信主的单身弟兄姐妹要记住，有一些很宝贵的东西只有我们才有，世人没有，而我们是有责任去做一个代表，和世界上的人分享他们没有的财宝。因为现今的生命生活状态只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归回尘土。马太福音22章30节，记着主耶稣这样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问题是如果人不认识主，不知道福音，他们以为吃喝嫁娶当下快活就是最好的事情，他们根本就不会复活。第三，我们要圣洁，我们是属神的，神的本质是圣洁，我们这一群与世界潮流分别出来的人也要圣洁，持守圣洁应该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特质。忠心就是我们生活出来的一个见证。单身的姊妹弟兄啊，现在的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更需要贞洁的见证，就让我们为主守贞洁的生活，鼓励年轻的下一代，好叫他们知道当怎样行事为人。第四方面，我们用生命和生活来宣扬主耶稣和主的美善。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教导，神对我们生命的期许，就知道该怎么做。
嗯，将圣经的教导应用在生活里，我们单身的弟兄姊妹呢，就不要像世人那样去思想。不需要期望呢，教会的牧长呢有必然的责任来去为我们去找对象，或者呢也不要去想啊，我们的单身呢是教会造成的，是神造成的啊，又或者呢去怨啊，为什么教会有旷历团契没有单身团契啊？确实呢，要好好的善用我们的单身的这个优势，然后呢更加的专注的去活出神给我们的呼召。专心的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参与服侍，我们呢也可以更加自由的去选择生活的形态啊。因为呢单身提供的机动性流动性很大的，比方说我们可以有一年里边呢两三个月到不太远的地方做做一些短期的一些的体验服侍啊，帮助呢一些的牧者做一些零碎的工作，甚至搬到不同的城市做一些特别的社区的服务关怀啊，志愿工作。那如果有家庭的话，有孩子呀、有配偶啊，那就比较难一点啊。我们也要对对方公平嘛。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还没结婚呢，做这些工作就是挺好的。甚至我们可以登上福音船啊，体会几年的这个短期宣教的布道啊。
对，侍奉、关怀和见证主。也不用其实跑到远方，在教会家里我们也有好些需要，比方说孤寡的需要安慰，老弱的需要照顾，残疾的需要探访，难教的需要教导。特别我们说这个年代男女的关系很随便， 性观念开放，同性恋问题很严重，人跟人不会深入沟通。教会里面单身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其实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当单身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守望祷告，分享心智，真诚地谈到单身里面的生活中苦乐，讲述胜过试探的见证，组织力量服侍群体，开放自己的家庭彼此的接待，栽培初信的同性肢体，也协作已经结婚教会的肢体，还可以在教会组织里面不同的岗位上继续好好发挥主给你的恩赐，教会整个群体都会得到造就，教会作为属灵的家也就成为美好的见证。
对呀，比方说那当教会要办一个类似是夫妻营了，但是呢有的一些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呢家里边有小朋友啊，那如果要照顾小朋友就不能够参加，那这个时候呢熟悉的单身的弟兄姊妹呢就可以充当临时的保姆了，那这样呢单身的弟兄姊妹呢就可以享受一下跟小朋友玩的乐趣，虽然呢不是别人的爸爸妈妈，哎，但是可以呢就照顾孩子了，那同时呢又不用呢承受长期教养之苦，哎，这个当然是有一点这个什么了。不过那这个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我们想表达的就是单身的弟兄姊妹啊，不要太在意现在自己还是单身这个状态啊，因为呢你也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中呢神会把合适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同时呢你不要呢自绝于群体啊，也就是说不要因为看见说哎呀都别人都已经结了婚就自己还没结婚，然后就自己呢就先躲开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了。
对呀，其实有很多的单身的弟兄姐妹就是觉得自己没有结婚，跟他们好像是一些背景不同，他们就不参与一些，现在有一些教会他们就组织一些不同的组合，有结婚的这些夫妻，也有一些单身的，他们就是可以彼此的补足，彼此的好像你刚才说可以彼此的照顾哦。所以我们说教会牧者在这个单身信徒方面的一些帮助啊，可以多走一步，全面的服侍。刚才我们说可以跟他们去介绍，但是不是每一对也是随意的去介绍，必定要为他们是先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更重要的我们就说接着讲道查经，各类不同的团契聚会，也用神的话语引导单身的肢体，他们思考当下自己可以怎样去发挥自己的生命的潜力，为神的国神的义尽上自己的一份力，为预备将来领受从神而来的赏赐。就是用神的话语好好教导他们对婚姻的一些认识，也知道怎么处在一个单身的生活里面，其实神每一天与他们同行，也跟他们同在。
对，
所以就是这样吧。
好，
今天我们的课程也来到这个时间了，我们可能下一课还是讲单身的情况，希望弟兄姐妹也特别的留意。
好，
再见。
再见啦。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生不生